酒的专卖制度，各州城内都设置酒屋酿酒，县、镇、乡、里允许百姓酿酒，但规定他们每年缴纳的课税。如果有剩余的利润，当地官员大多请求官府专卖。东京、西京、南京官府制造酒区，允许百姓付钱购买。陈州、华州、蔡州、颍州、随州、颍州、邓州、荆州、房州、信阳军原本都不实行专卖。太平兴国初年，京西转运使城能请求实行专卖，在当地设置官吏和机构，收取百姓的粟米麦子供给酿酒，用官钱购买柴薪以及支付官吏工匠的俸禄和工钱。每年计算下来，获得的利润很少，而主管官吏却侵占盈余，加上酿酒品质不好，酒大多淡薄，甚至强迫百姓在婚丧时按家庭大小购买酒，百姓深受其害。年成不好，物价昂贵，几乎无法补偿费用。太宗知道其中的弊端，淳化五年下诏招募百姓自行酿酒，交纳官钱比常规课税减少三分之二，使其容易办理。百姓有应募的，检查他们的资产，由地方长官和大姓共同担保，如果日后课税不足，则平均赔偿。这一年选取各州课税钱较少的472处招募百姓自行卖酒，或者由官府卖酒区收取钱款。此后百姓应募的很少，仍然多是官府酿酒。陕西虽然实行专卖，但还有很多剩余利润。咸平五年，度支员外郎李世恒请求增加课税以资助边防费用，于是每年增加11万余贯。两浙原本招募百姓掌管专卖，雍熙初年因百姓多私自酿酒，于是废除禁令，其专卖课税如同酒区前的规定，附在两税中平均征收。二年下诏说，有关部门请求废除杭州专卖，却让豪强大族独享其利，贫弱百姓每年要缴纳所摊派的钱，本想惠民，反而成了侵扰，应该仍旧实行专卖，停止缴纳所均摊的钱。天禧四年，转运副使方仲寻说，本道酒客就额14万贯，剩余利润还很多，于是每年增加课税98000贯。川峡沿袭旧制，卖酒区价格高，开宝二年下诏减去1/10。不久专卖兴起，议论政事的人多陈述其不便。太平兴国七年废除专卖，仍旧卖酒区。从此只有夔州、建州、开州、施州、泸州、黔州、福州、黎州、威州、梁山军、云安军以及河东的林州、抚州、金湖的陈州、福建的福、泉、汀、漳州、兴化军、广南东、西路不禁止。从春到秋，酿成即卖，称为小酒，其价格从5钱到30钱，有26等。腊月酿造蒸熟后贮存，等到夏天取出，称为大酒，从8钱到48钱，有23等。凡是酿酒用的精米、糯米、粟米、熟米、麦子等，以及制区方法、酿酒规格，都依据当地水土情况。各州官府酿酒所耗费的谷物麦子，按照常规抵买供给，不得使用仓储。酒匠一人应当领取粮食的，发给钱。凡是官取，一斗麦子制区6斤4两。麦取价格，东京、南京每斤155钱，西京减少5钱。咸平末年，江淮制制使增加专卖9钱，十分繁琐苛刻。景德二年下诏不得增加专卖，此后制制使不得监管酒专卖。四年又下诏朝廷内外不得再议论增加课税以图恩宠奖赏。天禧初年，著作郎张师德出使淮南，上言乡村酒户年额少的，希望一并停废，朝廷同意。至到二年，两京各州收取专卖课税铜钱121万4千余贯，铁钱56万5千余贯，京城卖区钱48万余贯。天禧末年，专卖课税铜钱增加779万6千余贯，铁钱增加135万4千余贯，区钱增加39万1千余贯。五代后汉初年，犯私取的一律处死弃市，后周到五京的处死。建隆二年，因州法过于严厉，犯私区到15斤，私酒入城到3斗的，裁处极刑，其余按罪等差论处。私自买卖酒，区的减造酒者罪一般。三年再次下酒，区禁令，百姓私自造酒， 按罪等差定罪，城郭内二十斤，乡间三十斤，弃市。百姓持私酒进入京城五十里，西京及各州城二十里的，到五斗处死。在划定里数之外，有官署卖酒而私酒进入其地一旦的，弃市。乾德四年，下诏比照建隆禁令递减，凡到城郭五十斤以上，乡间百斤以上，私酒入禁地二旦；三十以上，到有官署处四旦；五旦以上者，才处死。法令逐渐宽松，犯法的人少了。端拱二年下令，百姓买区酿酒卖的，县镇十里如同州城二十里的禁令。天圣以后，北京卖区如同三京法，官府卖酒，区也划定疆界，告诫不得相互侵犯，犯法都有规定。那些不禁止的地方，大概与宋初相同，只增加了永兴军、大通剑、川峡的茂州、富顺间。当时天下太平已久，户口逐渐增多，酿酒耗费谷物的人越来越多。乾兴初年，议论者说，各路酒客每月比每年增加，没有限度，不符合古代禁止群饮、教导节俭用度的本意。于是下诏，乡村不得增设酒厂，以招募百姓管理的，期限三年。其他人虽想增加客税来替代，不许。管理者自己想增加客税，委托官吏考虑日后不至于亏损欠客，然后上报。不久，御史中丞晏殊请求对酒厂利润薄的都禁止增加客税。天圣七年，下诏，民间有吉凶事卖酒，过去听任自便，不得强行摊派。而江、淮、京湖两浙酒户往往强压良民，甚至出具引募，强迫多卖，应严厉禁止，违犯者允许人告发，招募人代替。庆历初年，三司说陕西用兵军费不足，尤其依赖专卖酒之力，请求考核监临官每年课税，增加者按等赏赐。接着令萧定基、王琦等商讨利弊。当初酒厂每年课税不足，州县多则令衙钱或五保交纳钱款以充数。嘉佑、治平年间多次告诫制止。治平四年，亲笔诏令免除京师酒户所欠专卖钱十六万名，又江南近年所增加的酒厂强迫人卖酒的禁止。皇佑年间，酒曲每年课税合计明钱1498万6196，到治平年间减少212万3703。而皇佑年间又收入金箔、丝矿、除粟、财木之类，总计其数400万0760。治平年间则增加1991975。熙宁三年，下诏各郡欲节序，不得以酒互相馈赠。当初，知魏州蔡挺说，陕西有酿造公使酒互相赠送，甚至超过20亿，道路繁苦。下诏禁止。至此，都官郎中沈行又说，知墨州柴一范赠送他州酒达900多瓶，用兵夫超过100人，所以连同各路一起禁止。四年，三司城买酒区方场钱每千钱税50，储存起来用于官吏俸禄。六月，令事所山定官周直如说，在京区院酒户卖酒亏欠定额，原因在于酒区数量多则酒也多，多则价贱，价贱则人户损失利润，为京之法，应减少数量提高价格，食酒有限而必受，则人无亏损之患，而官额不亏。请求以180万斤为定额，闰年增加15万斤，旧价每斤168钱，百斤以85计数，后来增加到200钱，百斤用足数，以便出入。七年，各郡原来不酿酒的允许酿造，用公使钱每100名酿千担，超额的以为制论处。在京酒户每年用糯米30万石。九年，江浙灾商米价飞涨，下诏选官到产地预先给钱，等丰收后折价交官。不久，下诏停止执行，只以所敌在京新米与以敌米各用一半。元丰元年增加在京酒户区钱，比年额减少酒区30万斤，闰年增造万斤。二年，下诏在京卖曲每年以120万斤为定额，每斤价钱250，等卖到旧额，另恢复旧价。酒户欠遭诺钱，在延期二年代纳，并免除未请领的区数10万斤。此前，京师区法自熙宁四年改定后，大多不能偿还，虽多次暂缓未请领的取数，并减少年额为150万斤，每斤增钱到240， 仍不免拖欠。至此，命毕仲言与周植如研究利弊，请求减少数量，提高价格，均匀分配给70家店铺，令每日交钱，满一年足额，每月交数不足，按所欠加倍处罚。其不合时令酿酒，擅自增加气量及使用私区，都设立告发赏赐之法，全部施行，并裁减其价格。三年，下诏待纳就取钱及加倍罚钱，再宽限半年，未经免罚的免除三分之一。五年，外居宗室酿酒，只允许在旧宫院尊长及近属处计酿，增加永兴军前右县10个酒厂。酒户欠遭落钱，再令三年之内增加月限交纳，并免除县内罚息，其加倍罚区钱已免除三分之一，下户再免一分。元佑元年，删除监司卖酒及三路馈赠的条款。绍圣二年，左司谏翟思说各郡酿酒除非延边，并恢复熙宁年间的数量。下诏熙宁五年以前各郡不酿酒，以及有公使前而无酒的，所酿数量都依照熙宁编斥，仍令各郡所减不超过百石，就不及数的如旧，不得再例外共馈。后又因陕西延边官监酒物刻入不足，乃令边郡非帅府并酌定条例制定酿酒数量，各将级城寨只允许在官务计酿。崇宁二年，支连水军钱景允说建立学社，请求已成买醋房钱给用。下诏长平司计算，如果不损害公费，可按请求办理，仍令其他路准此施行。当初元佑年间，陈辽请求废除醋专卖，户部说本来没有禁止条文，后来翟思请求以各郡醋方每日利息用于全部归长平，至此钱景允有请求，所以令长平司计算。十月，各路官监酒价，上等酒每升增加二钱，中等下等增加一钱，以充学费，其余补充转运司每年用度。大观四年，根据两浙转运司的请求，官监卖糟钱另立额比较。又下诏各郡专卖酒的池出入酒米，并另派仓官，卖醋不得越过郡城五里外，凡县镇村并禁止，其利息全部归转运司，就属长平的如故。政和二年，淮南发运副使董正峰说杭州都酒务在各路中居首，至平前每年课税30万名，如今不到20万，请求令分务为三，再设置比较务二，不增加官吏兵将，仍请本路各郡并增务比较，朝廷同意。四年，两浙转运司也请求设置务比较，确定客额酿酒收取利息，以增亏为赏罚。下诏酒务官二元的分两务，三元的重增其一，元虽多不得超过四务，内有官虽多而客息不多的，听任如旧。这一年，以湖南路各务遭教钱分入提举司，令每斤增加三钱，作为直达梁冈水工的费用。设立酒将缺额，听任选试轻务相均的办法。轻务由本州选次充任踏区窜征之意，缺额则招募人补充。宣和二年，公使库借用米曲及因损耗亏欠官客的，以作赃罪论处，监官调离。三年，发运使陈构上奏江淮等路官监酒价，上等酒每升暂时增加五钱，次等增加三钱，作为将这新收复州县的费用。其后尚书省请求令其他路全部实行，下诏同意其请求，所收取的十分之三拨给漕运，其余输入大官库。五年，废除夔州路专卖，不久恢复旧制，因为转运司说新编城寨依赖供给的缘故。六年，在任官将凤酒强行卖给方户转卖的，以为制律论处。此前政和末年，曾下诏不得令人设店卖酒，现在一并禁止。各路增加酒钱，如原封法，全部充作上贡，为户部所用，不得入转运司。七年，各路卖醋利息十分之五为公使钱，其余如超庞法，令提刑司每季据报储备之数，不得移用。靖康元年，两浙路酒价屡次上涨，比西宁元丰时几乎加倍，而年丰米区价贱，百姓图利，轻易犯法，于是令罢停所增价格。渡江以后，因为要供养军队，随时增加赋税，名目繁多，有的由提刑司主管，有的由漕司管理，有的分别隶属于经制司和总制司，只担心军费不够充足。建炎三年，总领四川财富召开大力改革酒法， 从成都开始，首先取消公帑实际供给的酒，就在原来铺买酒房的地方设置阁酿，设立官员主管，百姓把米交给官府自己酿酒，每壶交钱30文，头子钱22文。第二年把他的方法推广到四路，每年递增到690多万名，共有官曹400所，私人店铺不计算在内，于是东南的酒税额也日益增加了。建炎四年，因为米曲价格高，下诏上等酒每升增加20文，中等酒每升增加18文，等到米曲价格平稳后恢复原价。绍兴元年，两浙的酒房在铺买基础上增加净利钱5分，按季度上交户部，又增加各种酒钱，上等酒每升20文，下等90文。各州均卖酒亏损的，根据情况增加价格，一分归州里使用，一分归曹司计算，一分归京制司。在此之前，酒有固定价格，每次涨价必须向上请示。此后郡县开始自行涨价，价格就不统一了。绍兴五年，命令各州酒不论上下等，每升增加5文，隶属于京制总制司。绍兴六年，以绍兴二年以后三年中一年的平均数确定定额，增加的部分给郡县使用，撤销四川州军县镇的酒官107元，那些酒席微薄的地方一并撤销。绍兴七年，因为户部尚书张毅等人的建议，在行再设置善军酒库。四川制置使胡氏将在成都、铜川、淄、浦、广安设立清酒坞，允许百姓铺买，每年收钱48000多名。自从召开推行割草法，增加到146000多名。绍兴元年，等到胡氏将改为官监，收入又加倍，以后逐渐增加到548000多名。绍兴25年，而外县及民户的方场又有39万名。淳熙二年，然而割草法刚开始实行时，允许百姓到酒坞分槽酿酒出售，官府根据收入的米来征收课税，似乎没有害处。推行久了，酿酒出售有亏损，就责令交米的人家认缴，不再核实他们的米，而只收取钱，百姓开始感到痛苦了。绍兴十年，撤销错置善军酒库所，官吏全部归属户部，由左曹郎中兼任主管，以点检善军酒库为名，与本路曹臣共同管理其事。绍兴十五年，解除魁路的酒禁，将南北十一库全部并入善军积赏酒库，隶属于左右司。绍兴十七年，裁减四川清酒坞的监官，成都府两员，兴元、遂宁府、汉、绵、琼、蜀、彭、简、果州、富顺间以及汉州、绵州各县各一员。绍兴二十一年，下诏各军买铺酒房的监官赏格按照旧例执行，3万贯以上的产物增加1倍，减一年磨刊，2倍减2年磨刊，3倍减3年磨刊，4倍减4年磨刊，1万贯以上的产物增加1倍，减3季磨刊，2倍减1年磨刊，3倍减3年磨刊，7000贯以上的产物增加1倍，减3季名次，2倍减1年磨刊，3倍减1年半磨刊，4倍减2年磨刊，7000贯以下的产物增加1万贯减1年磨刊，2万贯减2年磨刊，3万贯减3年磨刊，4万贯减4年磨刊。绍兴二十五年，撤销各路曹司祭造酒。绍兴二十七年，因为割草酒扰民，允许买铺以便利百姓，撤销官监，后来又重新设置。绍兴三十年，将点检错置善军酒库改隶属户部。不久，户部侍郎邵大寿等人上言，每年财政依赖京制，总制钱名目很多，现在各路每年亏损200万，都因为各州公使库大量造酒，另外设置店铺售卖，导致酒物普遍败坏。下诏撤销各州另外设置的酒库，如军粮酒库、防月库、月庄库之类，并省务祭造酒及率司积买酒库。凡是没有分立京制、总制钱的地方，都确立定额分立，弥补亏损的数额。绍兴三十一年，殿帅诏密将各军的66个酒房归还户部。建九年，同安郡王杨存忠罢免殿帅，又将私人铺买的9个酒房上交，每年总共收利息60多万名，以10分为率，7分输送行在，3分给曹司计算。大概自从战事兴起以来，各位将帅擅自操纵酒类专卖之力，从此 县官才能借助这些来补助经费。孝宗乾道元年，将浙东西的64个犒赏库隶属三衙，上交课税给左藏南库，余钱充作当年赡养军队和制造军器之用。乾道二年，下诏临安府安抚司的酒库全部归善军，并将善军各库及临安府安抚司的酒物，令户部取三年所收中一年的数额确立定额，每天售钱10000名，每年收本钱140万，息钱160万，区钱2万，盈余进县内藏的又有20万，后来增加到50万。乾道四年，设立场务官的赏格。乾道七年，因为淮西总领周弼的建议，总所库4个，安抚司库5个，都统司库18个，马军司库1个，增至行宫库1个，共为库29个，以三年中最高的年份为定额。行宫新库的息钱，除分任各处钱及费用外，以净息的3分为率，1分输送给御前酒库，以提领健康府户部善军酒库为名，于是注印并改库名。乾道八年，知常德府刘邦汉上言，江北的百姓被酒坊所困，以至于贫穷人家不花费万钱就不能举办一个吉凶之礼，于是检查乾道重修敕令，重申严禁强制买卖的禁令。淳熙三年，下诏四川的酒客折孤困弊可减额钱473500余名，令礼部给降度牒661道，补还今年减少的数额，明年从四川应给湖广总所的钱中补还。宁宗开禧元年，至临安府兼点检善军积赏库赵善房，转运判官提领户部犒赏酒库詹辉之上言官吏冗费，请求各司官员属官监管。第二年又因为都省说课额失陷，依旧按照旧例辟制官员。当初召开设立格酿法是为了缓解一时的急迫，后来在各郡推行，国家供养军队，郡县的经费大都从这里取给，所以虽然罢行增减不一而足，但这种方法最终不能废除。坑也，总共金银铜铁铅锡的监也厂物有201个，金产在商饶设府四州南安军，银产在奉建贵阳三州，有3个监，饶信钱月渠处道福听张南建韶广英连论春17州，建昌邵武南安三军有51场，秦陇新元三州有3务，同产在饶处建英信听张南建8州，南安邵武2军有35场，子州有1务，铁产在徐兖向3州有4间，河南凤翔同国宜齐黄元英9州，新国军有12也。晋慈凤李道渠河梅陕耀方前厅及14州有20务，信连建南建5州，邵武军有25场，迁产在越建连英春韶渠听张南建10州，南安邵武2军有36场务，西产在河南南康前道贺朝寻7州，南安军有9场，水银产在秦接商奉4州有4场，朱砂产在商宜2州富顺间有3场。开宝三年，下诏说古代不看重难得的货物，后代对山泽征税，上面更加倾削，下面更加凋敝，没想到此事深感内疚，不能把金子捐弃在山中，怎能忍心夺人之力。从今以后，贵阳县每年应交的客银应减少1/3，百姓铸铜为佛像塔以及人物等无用之物被禁止，铜铁不得私自运出藩界及境外。至道二年，有关部门说定州各山多银矿，而凤州山铜矿又出现，采炼收获很大，而且都是良矿，请求设置官署掌管此事。太宗说大地不吝惜宝物，应当与众百姓共享。东西川的9盐商税客一半交纳银帛之外，有关部门请求让2分交纳金。景德三年，下诏因为不是本地土产而取消。 天圣年间，登州、莱州采金，每年增加几千两。仁宗命令奖励劝勉官吏，宰相王增说，采金多了就会使背弃根本趋向末业的人增多，不宜诱导。景佑年间，登州、莱州饥荒，下诏解除金禁，任由百姓采金，等到年景丰收再恢复旧制。但此时海内成平已久，民间习俗日渐奢侈，浪费金子来装饰衣服器物的不可胜数，严厉的禁令也不能阻止。景佑、庆历年间多次下诏重申告诫，记载在于福志。大概山泽之力有限，有时突然发现就会竭尽，或者开采年久，所得不偿所费，而每年的课税不足，有关部门必定责成主管者补足。仁宗、英宗每次发布赦书，就委托所在地区视察冶矿中不开发的，有的废弃，有的免除主管者所欠的岁课，大致成为常例。而有关部门有请求，也总是听从，毫不吝惜。所以冶矿的薪费无常，而岁课的增减也随之变化。皇佑年间，每年得到金15095两，银219829两，铜1100834斤，铁7241000斤，铅98151斤，锡33069斤，水银2200斤。此后，根据赦书形式或者有关部门的请求，废弃冶矿100多个。不久，山泽又出产。到治平年间，有的增加冶矿，有的恢复旧冶，共有68个。而各州的坑冶总共271个。登、莱、商、饶、厅、南安6州金的冶矿11个。登、国、秦、凤、商、陇、越、渠、饶、信、钱、琛、恒、张、听、权、建、福、南建、英、韶、连、春23州、南安、建昌、邵武三军、贵阳间银的冶矿84个。饶、信、钱、建、张、听、南建、权、韶、英、子11州、邵武军、铜的冶矿46个。登、来、徐、兖、凤翔、陕、宜、行、国、慈、钱、吉、元、信、李、听、权、建、南建、英、韶、渠、河、资24州、兴国、邵武二军、铁的冶矿77个。越、渠、信、听、南建、英、韶、春、连9州、邵武军、铅的冶矿30个。商、国、钱、道、贺、朝、寻7州、西的冶矿16个。而水银、丹砂的州冶与制道、天禧时期一样，都设置官吏主管。这一年与皇佑相比，金减少9656两，银增加95384两，铜增加187万斤，铁、锡厂增加100多万斤，铅增加200万斤，又得到丹砂2800多斤，只有水银没有增减。熙宁元年，下诏天下宝货坑冶不开发而欠赋岁课的予以免除。熙宁八年，命令靠近坑冶的方郭乡村并讨采烹炼的人互相结为宝。宝内即在坑冶有犯法行为，知情不究或窝藏不发觉的，按照宝甲法论处。元丰元年，各坑冶金总共收10710两，银215385两，铜14605969斤，铁5501097斤，铅99977335斤，锡23211898斤，水银3356斤，朱砂3646斤，14两有余。在此之前，熙宁七年，广西经略司上言，雍州右江田乃动产金，请求用邓辟建金厂。此后五年，共得金折合钱25万名，邓辟两次升官。元丰四年，开始因为出产稀少而停止进贡，而黔州、吉州境内的铅全部禁止。元丰七年，户部尚书王存等人请求重新开放铜禁，各按等级展延磨勘年数。这一年，坑冶共136所，隶属于余部。绍圣元年，户部尚书蔡京上奏说，岑水厂的铜产量逐渐亏损，而商州、国州一带矿脉很多，陕西百姓不熟悉开采冶炼，长期荒废没有开发，请求招募南方的熟练工匠到陕西去筹划，选择地点开办冶炼。 于是让许天启同时管理陕西的坑野事务。元符三年，许天启被免去管理坑野的职务，将这件事交给提刑司负责。当初新旧坑野合并为一个机构，由曹司监管。许天启担任统管干后，想专管此事，担心受到牵制，于是请求江川、陕、京西路的坑野单独设立一个机构，允许他约束州县，检举官吏，而曹司不再监管坑野。到这时，中书省上奏说，许天启所管的事务，前后六年，新旧统总共只收得206万多金，而士兵工匠等费用繁多，所以罢免了他。崇宁元年，提举江、淮等路同事游京上言，信州有两处古胆铜坑，一处是胆水浸铜，用工少而利润多，但水量有限；一处是胆土坚铜，取之不尽，但利润少。在开始筹划时，应当增加成本，减少利润。浸铜每斤以50钱为本钱，坚铜每斤以80钱为本钱。皇帝下诏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各路坑野，除川、陕、京西之外，都命令长平司一同管理。那些收益少而又需要官府监管的，按照元符、绍圣年间的规定确定数额，允许百姓通过投标承包。四年，湖北望西金厂因为每年收金1000两，于是设置了监官。广东曹城王爵自称曾管理长平，研究山泽的利益。岑水一厂去年收铜，比原定额增加39100斤，与常年相比也增加了661000斤，于是提升了他的品级。这一年，山泽坑野的名目数量，命令监司建立部籍，不属于应收的另行登记，如果废弛、新办、废除、设置、迁移、合并，也命令详细注明，上报给余部。大观二年，下诏说，金银矿被发现后，即使有人举报而正在检验视察，私下开采淘取的人按盗窃论处。坑野原先不隶属知县，县城的都命令他们监管监督，赏罚比镇官降低一等。有野矿的地方，知县每月要巡视一次。有议论说，知县的职责在于宣扬道德恩泽，公正征收赋税和处理诉讼，不应该为了征收客吏而奔走于山谷之间，于是停止了这种做法。八月，提举陕西坑野司改并入转运司。政和元年，张商英上言，湖北出产黄金不只是陈州、元州、晋州的西洞，还有峡州的夷陵、宜都县、荆南府的枝江、江陵县赤湖城到鼎州，都是商人淘金采金的地方。曹司既缺乏本钱，提举司收购的只有1000两，而且没有专门机构的定额，请求设置专窃提举买金司，有金矿苗脉而没有官府监管的地方，允许派遣部内的州县官及使臣掌管。皇帝下诏让提举官筹划后上报，并在荆南设置官署。广东曹司又上奏说，端州高明、惠州信上利息厂都应该停闭，韶州曹洞厂、英州银钢厂都并入英州的清溪厂，只有黄坑厂打算暂时保留，等到年终统计收入后再另外上奏。惠州杨梅东坑、康州云列、潮州丰正、连州源于铜坑黄田百宝、广州大力一路、韶州五柱岑水铜缸、寻州大佐罗毅、英州中铜共16厂，请求都照旧。寻州的叶明、英州的竹溪、韶州的司溪、连州的同安请求另行派遣代理官员。皇帝同意。三年，尚书省上言，陕西路的坑野已经派遣官吏提辖措置，川路的经营坑野心肺情况，担心会失去吏员。下诏说，命令陕西的措置官监管川路事务。坑野所收的金、银、铜、铅、锡、铁、水银、朱砂等物品数量，命令工部建立部籍迁注，每半年增减一次，上报尚书省。从此，户部、工部、尚书省都有部籍考核，但所依据的只是账目，甚至出现有定额而无收入、有收入而无定额的情况。于是追究县城、监官以及曹部执行者的责任，并且进一步督促历年拖欠的数量。九月，错置陕西坑野讲义上奏，本路坑野收金1600两，其他物品数量不等。下诏输送到大关西库，讲义提升品级，官署各自减少考核年限。四年，命令监司派遣官员会同各县城全面巡视坑野的利益，绘制图籍迁注，监司复核属实后保奏，商议派遣官员再次复核， 根据轻重给予赏赐，有差异，脱落的治罪。六年，川路、陕路各设置提辖错置官员。坑野官刘启筹划在万州、永州出产黄金的地方，一年收得2400多两，特别提升他的品级。十二月，广东曹司上言，本路铁厂坑野92所，每年定额收铁289万多斤，禁铜之后没有其他用途。下诏命令官府全部收购以扩大禁铜，并用各司及长平钱提供本钱。尚书省上奏，五路坑野已有提辖错置专门机构，以及淮南、湖北、广南东西路也有监司管辖，其余各路请求命令都由监司管辖。于是江南东西路、福建两浙的曹臣都监管坑野。七年，提举东南九路坑野徐英上奏，太平盛世的祥瑞，史书上不断记载。现在部内山泽、坑野，如果获得稀世珍宝及古代宝器，请求送到书议局上进。这是因为从政和初年开始，京西曹臣王熟上奏太和山出产水晶，知贵州王爵上奏枕门等处出产黄金及生花金田，提辖京西坑野王景文上奏汝州清岭镇边界出产玛瑙。之后黄州界内藩官结标地内有金坑1000多处，收得生熟金4种，共134两有余。蔡京请求交付使馆，率领百官上表庆贺，所以徐英又提出这个请求。这时河北、京东西以及徐英所管的九路新修坑野，大多是凭空搜刮骚扰百姓，强迫州县承担定额，于是降职罢免了河北的提辖官，派遣联访使者郑慎以及各路联访使者彻底调查陈述利害真伪。八月，中书省上奏说坑野已经逐渐就绪，下诏京东西、河北路以及提举东南九路坑野一并撤销。十一月，尚书省上言，徐英将东南黑铅留给古柱之外的部分全部制成丹粉出售以补贴费用，下诏各路长平司将30万输送到大关西库，其余听从他的请求。第二年，命令各路铁仿照查盐法专卖，设置炉冶收购铁，发给凭证招人通商。矿苗微弱的允许百姓出去承包，将所收的铁卖给官府，私自互相贸易的禁止。在此之前，元丰六年，京东曹臣吴居后上奏，徐州、运州、青州等地每年制造军器以及上贡的简铁等数量很多，而立国、莱芜二间铁少，不能供给，请求铁由官府兴办冶炼，所获可以增加数倍。从此官府专卖铁制造器具卖给百姓，到元佑时停止。之后大观初年，入内黄城使裴炫担任金元干当，上奏了魏州通判苗冲书的建议，石和铁冶既然让百姓自行采炼卖给官府，请求禁止百姓私自互相贸易。农具、器用之类全部由官府铸造，那些冶方已经做成的物品都交给官府并补偿其价值。于是禁止私自互相贸易，农具、器用不经官府自己卖铁，只允许铸械户购买。政和初年，陈辽上言，盐铁利益相等，现在盐的专卖推行已经完备，而铁货还没有筹划，请求用冶户未偿还的钱收购他们已经炼好的铁制成器具出售。加上京东二建出产油气多，河北固镇等冶以及官监，其利益不可计量，而河东的铁碳最为丰富，如果官府专卖制成器具以供应一路旁及陕州、雍州，利益收入很广，并且可以消除道铸的弊端。另外下人的茶山铁冶既然已归中国，他们缺乏铁制造器具，听说在边境用盐换取铁钱，如果官府自己制造器具，那么铁和钱都重要，可以破坏他们的计谋。请求专卖各路铁，选择其中最丰富的，可以设置监设官总管，总计各路不超过几十处，其余只作为铸造之地，隶属于都监或监当官监管。凡是农具、器用都由官府铸造，标上字号，在官府本钱之外取利息二分以上，仍然设置铁银以流通各路，储存其钱以帮助三路的抄本。下诏户部交给各路曹臣详细筹划。恰好第二年，广东路请求将可设监的地方按旧法收取净利，矿苗微弱的招人承包，官府不专卖，于是各路详细筹划的旨意没有执行。到这时陈辽又提出这个建议，所以严加贸易的禁令，而铁的利益全部由官府专卖， 但是农具弃用听任百姓铸造，最终如旧法。四月，广东联访黄烈等上言广惠英康韶州兴庆府。政和年间，保货司设立坑野经营等每年定额，有的矿苗微弱，有的无人承包，而虚浮冗杂的人假托其名毁坏百姓农田，骚扰贩卖。下诏政和六年所立的定额全部废除，原先有矿苗可以满足每年课税的照旧。十一月，恢复各路原先罢免的提举坑野官，其中江南路仍然命令江西曹臣刘蒙共同筹划。宣和元年，实权军江西杀气中的夫金允许百姓随金卖陶彩，设立课税定额，有的按比例收取。十月，恢复设置象州安阳县桐野村监官。在此之前，下诏保留行州齐村、磁州固镇两野，其余新设置的一并撤销。而常平司说桐野村靠近河北，收益多，所以有这个命令。六年，下诏说坑野的利益二广最为丰厚，近年来的收入与西宁元丰时期相比不到十分之一。命令曹臣郑良提举筹划，分别委任官署掌管筹划，取元丰以来每年收入最多的数额定为定额，确定为常赋，坑野司不得干预。这时江淮金浙等九路坑野共245处，铸钱院监18处，每年定额300多万名。五月，下诏说坑野原先隶属转运司的，按照西宁元丰绍圣年的法令，崇宁以后隶属常平司的，按照崇宁年的法令，江淮等路的坑野官署按照西宁元丰年的人数，其余路的官署一并撤销，仍然命令中书省选拔提点官。靖康元年，各路坑野矿苗已经微弱，有的原来有现在没有，全部命令减免，凡是百姓承包的金厂一并撤销。宋初，原来有坑野官府设置厂监，或者百姓承包按比例卖给官府，起初隶属于各路转运司，本钱也由那里资助，所收物品全部归入内库。崇宁以后广泛搜求利源，专卖赋税更加完备，凡是隶属于提举司的称为新坑野，用长平息钱与胜利钱作为本钱，金银等物往往都积存在大官库。从蔡京开始，政和年间多次废除又多次恢复，但举报发现的地方多毁坏百姓农田，承包的人定额重，有的原来有现在没有，而定额不减少。钦宗即位，下诏全部撤销。南渡以后坑野费心不长，每年收入多少不同。现在将绍兴32年金银铜铁铅锡的野矿费心数量1170处，以及前道二年铸钱司比较所收入的数额附在后面。湖南广东江南东西路的金野267处，废弃的有142处。湖南广东福建浙东广西江南东西路的银野174处，废弃的有84处。铜川湖南利州广东浙东广西江南东西路福建的铜野109处，废弃的有45处。旧定额每年705万7260斤有余，前道年间每年收入263160斤有余。淮西夔州成都利州广东福建浙东广西江南东西路的铁冶638处，废弃的有251处，旧定额每年216万2140斤有余，前道年间每年收入88万0300斤有余。淮西湖南广东福建浙东江西的铅冶52处，废弃的有15处，旧定额每年321万3620斤有余，前道年间每年收入191240斤有余。湖南广东江西的西冶118处，废弃的有44处，旧定额每年761200斤有余，前道年间每年收入20450斤有余。宋初各冶在外隶属转运司，在内隶属金部。崇宁二年开始隶属石槽。建炎元年重新隶属金部转运司。隆兴二年坑冶监官每年收买金达到4000两，银达到10万两，铜锡达到40万斤，铅达到120万斤的升官一级。知州通判部内每年比原定额增加金1万两银10万两铜100万斤，也升官一级。县令 县城每年收买达到监官标准内数额的一半的减半推赏。庆元二年载值上言，封装银的数量比淳熙末年亏损将近150万。现在务场每年收入不满30万，而每年供奉三公及册保费用约40万，恐怕会进一步侵耗银额。打算暂时以三分为律，一分支付银，二分支付会子。皇帝说好。端平三年，大赦令说，各路州县矿坑的开采与废弃，如果位于寺庙、祠堂、官署、民居坟地以及靠近坟地的园林范围内，按照法律不允许有人告发，官府也不得受理。但听说官府因为贪图告发带来的利益，根本不核实实际情况，大多导致骚扰祸害。从今以后，允许百姓越级上诉，官吏和告发者都要按重罚处置。另外，如果有矿坑停闭，矿脉不再出现的地方，州县强迫坑户凭空承认每年的税额，提点铸钱司要核实并予以纠正。凡唐代在晋州设置平阳院来收取凡的利益。开成三年，杜之奏请撤销，于是将凡山归属州县管理。五代以来又重新设立机构，设置官吏，宋朝沿袭了这一做法。白凡产自晋州、磁州、方州、吴为军以及汾州的临时县，绿凡产自磁州、袭州以及池州的铜陵县，都设置官员主管，有货户炼制贩卖后由官府收购。晋州、汾州、磁州的凡以140斤为一坨，官府给钱60；袭州的凡每坨减少30斤，给钱800。不卖白凡的价格，晋州每坨21贯500，磁州又增加1贯500。绿凡、汾州每坨24贯500，磁州又增加500，袭州每坨4贯600。散卖白凡，方州每斤80钱，汾州192钱，吴为军60钱，绿凡每斤70钱。建隆年间下诏，商人私自贩卖幽州的凡，官府严厉搜捕并没收货物。接着规定，私自贩卖河东幽州凡一两以上，私自出售凡三斤，以及盗窃官府凡达到10斤的，处以死刑。开宝三年，将私自贩卖达到10斤、私自出售以及盗窃满50斤的判死罪，其余罪行按等级处罚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因为每年销售不足，于是下诏私自贩卖化外的凡一两以上，以及私自出售达到10斤的，都按法律判决，再犯的全部发配流放，回来后再次犯法的处死。淳化元年，有关部门上奏说，磁州的凡积压滞销，百姓多在深山偏僻之处私自出售牟利，而绿凡价格低廉，不应与晋州的凡适用同样的法律。下诏按照私自贩卖茶叶的罪责和赏罚处理。此前，建隆二年命令左谏议大夫刘锡谷前往晋州管理凡物，允许商人缴纳金银、布帛、丝棉、茶叶以及铜钱，官府用凡来偿还，每年增加税收80万贯。太平兴国初年，每年博买铜钱、金银总计12万余贯，茶叶3万余贯。端拱初年，银绢帛2万余贯，茶叶14万贯。到这时，进言者说，凡的价值直接用现钱来偿付，商人用陈旧的茶叶来博弈，有利于豪商，对国家开支没有益处。下诏今后只允许用金银、现钱进行博弈。至到年间，白凡每年税收97万6千斤，绿凡40万5千余斤，卖钱17万余贯。真宗末年，白凡增加20万1千余斤，绿凡增加23千余斤，卖钱增加69千余贯。天圣以来，晋州、磁州二州的凡招募百姓销售，每季度销售一盆凡，多的有1500、600斤，少的有600、700斤，四分之一的产量纳给官府，其余的由官府收购。吴为军也设置机构销售凡，后来听任百姓自行销售，官府设置场站收购，私自出售凡的禁令如同私自出售茶叶的法律。六年，下诏解除两蜀地区专卖凡的禁令。当时河东的凡积存越来越多，又允许用金银、布帛、粮草来交换。粮草虚估价格很高，商人乐于用粮草入中。林州粟每斗实际价值100钱，虚估增加到360，凡从官府出来价格为21500钱，只能换6担粟，计算粟的实际价值才6000钱，而一坨凡已经花费本钱60。官府空有专卖凡的名声， 实际上没有利益。嘉佑六年，停止用粮草入中，又命令用铜钱交易。凡以104斤为一坨，在京城却货物交纳铜钱的，价格为107000钱。在灵州、抚州交纳铜钱的，又减少3000。从此，商人不能独占其利了。黄佑年间，晋州、磁州入中凡2273800斤，用来交换粮草之类，折合铜钱136600。吴为军的凡卖的铜钱33100。治平年间，晋州、磁州的凡减损196504斤。吴为军的凡每年卖钱有固定税额，由发运使主管，与黄佑年的数额相比没有增减。习州的凡到这时入中396000斤，也用来交换铜钱，帮助河东每年的抵买。熙宁元年，命令河东转运司规划凡盐的剩余利益。李世忠说，官府积存凡300斤，因走裸消耗，恐怕以后会成为废弃物，下诏让商人入中粮草，就用凡来偿还。三年，撤销潞州交子物，因为妨碍了入中粮草和计算秦岭凡盐的缘故。知庆州王广渊说，河东地区凡是最大的利润来源，请在东河东、京东、河北、陕西另外制定凡法，专门设置提举官。下诏派光禄丞杨盘共同商议后上报。杨盘说，方舟产凡，官府虽然设置场站，但商人大多私自出售，请设置货户，确定其数量，允许在陕西以北的黄河，东到潼关，南到京西、均州、房州、襄州、邓州、荆州、光化军范围内，让货户互相担保监察。如果有人私自卖到境外，按照私自贩卖白凡的法令处理，同时增加官府查获私自卖凡时掺杂实假、简短精两的处罚方法。朝廷采纳了。元丰元年，确定京城附近以及京东、京西五路允许出售晋州、习州的凡。陕西从潼关以西、黄河以南到达京西的均州、房州、襄州、邓州、荆州则销售方州的凡。出自西山、宝州、霸州的凡在成都府路、梓州路销售。出自吴为军的凡在其他路销售。私自出售和越界贩卖的，按私自贩卖凡的法令处理。自从熙宁初年，凡法开始变化。每年税收收入，元年为前36400名有余，连同增加的五年，就取熙宁六年的中间数，定为183100名有余作为新定额。到元丰六年，税收增加到337900名，而吴为军的凡每年税收150万斤，用本钱18000名。从治平到元丰年间，数量没有增减。元佑元年，户部上奏说，商人贩卖凡，原来听任其便利。近来发运司请求采用河东的例子，令染坊铺户联保预先购买，导致相当程度的强制扰民。下诏按照旧制执行。元符三年，崇义使林向上奏说，禁止河北土凡并不便利。如果在河北产凡的地方设置场站，官府购买，加价出售，停止运输进凡，那么官府可以获得净利，没有运输的劳苦，百姓依靠当地资源，减少犯法的弊端。下诏交给户部审议。起初，熙宁、元丰年间，东南九路官府自行卖凡，由发运司总管。元佑初年改为通商，绍圣年间又恢复熙宁、元丰的制度。大观元年，确定河北、河东的凡额各为24万名，淮南9万名，停止官府销售，听任商人贩卖，而河东、河北、淮南各设置提举官。政和初年，又恢复官府专卖，停止商人贩卖，如同旧制。淮南凡事司撤销归入发运司，上供的凡钱则令以33100名为定额。三年，有关部门上奏减少河北、河东以及淮南的凡额，共计16万名。四年，凡额又遵循大观年间的制度。五年，河北、河东的绿凡允许客商贩卖到东南九路，民间现用的，按照通商地区的办法登记，允许购买新印，同时携带销售，大致仿效盐法。宣和年间实行比较增亏的赏罚，不久因为扰民而停止。建炎三年，错置采用皇前后上奏允许商人贩卖淮南的凡进入东南各路，允许在行在所在地交钱，然后持引具到场站支取凡。 绍兴十一年，根据驻前司韩球的建议，抚州清掸矾每斤120文钱，土矾每斤30文，省盐山厂所产的质量高于抚州，清掸矾每斤定为150文，黄矾每斤定为80文。29年，根据淮西提举司的建议，取绍兴24年至28年所收矾钱一年中的平均数41585名作为定额。其他产矾的地方，如潭州浏阳的永兴厂、韶州的岑水厂，都设置厂站发给隐居，每年有固定收入。只有漳州的东部，离海很近，大山深阻，虽然有采矾的利益，但潮州、梅州、汀州、赣州四州的奸民聚集在那里，其中的头目号称大洞主、小洞主，当地居民和贩运的人都是盗贼。湘宋朝的经费除了茶、盐、矾之外，只有湘的利润最广，所以官府实行专卖。建炎四年，泉州抽买的乳香共13个等级，86780斤有余。下诏取来送往缺货物，打包成套出售。陆路以3000斤为一缸，水路以10000斤为一缸。绍兴元年，下诏广南市舶司抽买到的香，按照行在的等级搭配成套，招人算请，其销售所得的价格每50000贯换成轻便货物运往行在。六年，知泉州连南夫上奏请求，各市舶司的纲手如果能招揽引诱商船抽解货物，累计价值达到50000贯、100000贯的，补授官职不等。大石帆克罗星贩卖乳香价值300000名，纲手蔡景芳招揽商船货物，收取利息钱98万名，各补授诚信郎。福建广南的市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次达到100万两，升迁一官，又招商人前往藩邦贩卖，船只在卸任后返回的也依此推赏。但海南商人前往藩邦，以贩卖为招揽，侥幸获利的人很多。淳熙二年，郴州、贵阳的盗贼起事，以官府科买乳香为借口，下诏湖南路现有的乳香全部送往行再却货物，免除科饷。十二年，分拨却货物的乳香到各路发卖，每次达到10000贯，送往左藏南库。十五年，因为各路分卖乳香扰民，命令只在却货物招客商算请。绍熙三年，因为福建市舶司的乳香数量亏损，下诏依照以前进行驳买。开禧三年停止驳买。嘉定十二年，陈辽上奏说用金银驳买，流失到远夷很可惜，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只以绢帛、锦以、瓷器、漆器之类进行博弈，听任其来的多少，如果不来就任其自然，不必把这看得太重。